我把大家都接进去。嗯，好。那祖母，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信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报你的爱。你求主能够谦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开启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看见，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以下时间求主来托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从25章开始审判列国，特别在26章开始审判推罗。我们说从经文里面看到，连续3章这么大的篇幅，神宣告对推罗的一个审判。那么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宣告推罗审判？我们其实从今天的27章基本上能够看出端倪。27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哀歌我们现在比较熟悉了，耶利米哀歌，在以西结书的前面也专门为以色列做过哀歌。那么那是神的选民，这是一个推罗是一个外邦人，是个外邦国家。那么神单独为一个外邦国家做起哀歌，这个一定有神的美意。那么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我们读完以后我就基本上可以明白。所谓哀歌呢，就是要举哀的悲歌，要为他哀悼，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推罗在当时所有国家当中他的一个地位，他是众民的商埠。那商埠就是商业城市，是贸易的中心，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所以他推罗是一个贸易中枢，是特别繁华的一个地方。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繁华，那是非常到底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家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我是全然美丽的，这个话这个太满了。那全然美丽意味着就是毫无瑕疵。推罗自己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他的繁荣的这个经济地位，他以这个最后因为骄傲而开始自夸。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除了耶稣基督作为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美丽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全然美丽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骄傲，这也是可能神审判他的一个原因。其实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雅各书的4章7节说过。雅各书的4章7节，我们如果有更加有圣经可以翻一下。雅各书的4章7节是怎么说呢？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佳偶是我们知道那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全然美丽的毫无瑕疵，只有神的国度才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地上的人，地上的国，没有一个可以这样自夸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推罗他已经非常的骄傲，觉得自己真的是毫无瑕疵了，全然美丽。人的骄傲那么一定是带来的结果是远离神，遭到神的审判。第四节，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是神对他 说的话，说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说你自己认为是全然美丽，好，你的全然美丽是神使你全然美丽，谁造他的呢？是神。所以我们无论是多骄傲，我们在神面前真的不敢自夸。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很属灵， 就娃娃有属灵的骄傲，看不起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真的有。所以当我们有心中有这样的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远离神了。说神 你既然自己认为是全然美丽的，好，那照你是你全然美丽的，不是你自己的本事，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是神使你全然美丽。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还有这样的一个神把我们看得这么宝贵，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自夸的。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和世人无异，我们仍然在那个尘土里面，活在那个罪恶当中。我们需要真的千千百百到神的面前。第五节，他们用示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香切、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这个下面就是这些造船了，也就是把这个推罗呢，神把推罗比作一艘大船，从下面来看是非常豪华的一个，一艘船，就像现在的豪华游轮一样。可能这儿提到示尼尔，示尼尔就是黑门山，就是现在黑门山。这个在申命记的三章九节提到过。申命记的三章九节我们可以找一找。申命书的三章九节说，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列，亚摩利人称为示尼尔。也就是说西门山是这个亚摩利人这个叫法。那么黑门山呢是产松树的，因为山比较高嘛，山上那个松树可能松树比较多。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黎巴嫩我们非常熟悉，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个地方是盛产香柏树。当时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建造他的皇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推罗王给他提供了特别大的支持，推罗王就用那个船只把香柏树运过去，曾经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往来的。第六节说用巴山的橡树，巴山是什么地方呢？巴山应该位于现在的那个约旦的东部。巴山在申命记里面，申命记的三章十三节也提到，申命记的三章十三节说，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这儿提到过巴山。巴山另外呢也称为利发因地，利发因在创世纪的十四章提到过，创世纪十四章就是当时罗德不是被掳吗？罗德跟那个亚伯拉罕分开以后，他去了那个特别繁华城市索多玛，最后就几个王和几个王之间征战，就把那个索多玛那些掳掠的时候，把罗德也掳掠走了。那么亚伯拉罕听说以后呢，去解救他的侄儿罗德。那么在解救过程当中，亚伯拉罕曾打败了利法因人。那么利法因人所住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巴山。这儿用象牙、香切、基提、海岛。基提海岛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在地中海，地中海的东部。你的棚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我们从这儿你看，这个用的这些材料都是上等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下面提到说，你的凉棚是用伊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伊利沙岛就是刚才的那个基提海岛，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当时在使徒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也提到，不是有个巴拿巴和保罗嘛，俩人一块去传福音去，那么曾经去了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呢打了一场属灵的仗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西顿第八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那么上面的 第五节到第七节说的这个，这时候大船是用了什么样的材料，都是上好的材料借起来的。那下面呢说，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家的，这个西顿和推罗西顿常常连在一起，那么西顿离推罗在以北的40公里左右。说是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你掌舵的，那么智慧人掌舵，材料是上好的。那下面还提到是雇佣军来守护，我们可以看到这艘船它多么的牢不可破，在人看来。第九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风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所以这些都是智慧人，都是一些技能人在这里面。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波斯就那就是现在的伊朗。路德在耶利米书的46章9节提到过。那么弗人呢，弗人在创世纪的10章6节也提到。创世纪的10章6节我们翻译一下，顺便可以再回顾一下，特别是这以前有好多好多名字，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读到名字往往就忽略过去了。那当时我们在查的时候发现这些名字啊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他们有好多我们透过名字可以联系起来。在创世纪的10章6节就提到说，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弗迦南。我们知道迦南是受神的咒诅，因为挪亚喝醉酒以后发生那个丑事，这个韩呢没有把他的父亲那个替他遮羞，而是出去宣扬，所以这个就咒诅他这些孩子，咒诅孩子时候就特别咒诅他的韩的儿子迦南，说韩的这四个儿子当中迦南受咒诅，说迦南的子孙世世代代要服侍闪，服侍亚夫的后代。那么这个迦南的后代呢，可能就是黑人当中的一部分是黑人。其中提到了弗，这个弗就是利比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北非那一块。说这些人，波斯人、路德人、弗人，这些外邦人都在推罗这个国家当做战士，雇佣军来守护这条船，守护推罗，负责推罗的这个安危，是他们的保障。说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上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望楼那就是去观察的，去守护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这些外邦雇佣军是负责守护推罗，成全你的美丽。这又是来讽刺说，你这个美丽啊，是这些人成全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推罗啊，因为他这个经济地位特别的发达繁荣，下面还提到那么多的国家都有他与交这个经贸往来，其所有的国家这个财富都最后集中在推罗，所以推罗是特别繁华兴盛的地方。但是他骄傲说我全然美丽，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属灵上的骄傲，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假如我们真的里面发现有属灵上的骄傲，看不起其他弟兄姊妹，当其他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那种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这里面骄傲就出来了。如果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人不以福音为美，不以神的福音为美，而以肉体的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自夸夸口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虚妄的自我陶醉当中。 结果是越历史，包括我们的信主以后的弟兄姊妹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教后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远离神啊，这是我们引起注意的。第十二节说，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白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当时人口那就是一些奴隶，就是跟商品一样换来换去啊，这个持续到几百年前，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他施是在西班牙的南端，他施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知道约拿不是当时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尼尼微呢，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西北部，现在伊拉克有个尼尼微省。那么去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这个约拿呢不干，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在当时尼尼微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对头，所以约拿知道神让他宣告审判，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希望尼尼微人回转，但约拿呢不希望，他恨不得神呢把他们审判才好呢，所以他不去呢，他就上了一条船。这个他当时在那个地方呢，在尼尼微的东南部，他呢上了船就往西南方向走去他施，所以他就是要远离这个尼尼微，结果是没有逃过神的这个管教，神要使用一个人，神定义使用他是逃不掉的，所以最后没办法，他还是神用特别的办法把他放到一个鱼肚子里面啊，带到了尼尼微。所以这个提到的他施啊，是也是一个港口，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港口。十三节提到亚完人，亚完就是现在的希腊。那土巴人现在这个名字不是很详，米色人我在也不是没有查到具体的是哪个国家。说你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是有交易的。下面提到十四节说，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这个陀加马呢，就是亚美尼亚，今天的亚美尼亚那一带。底丹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和你兑换或者进贡。第十六节，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这儿提到亚兰人我们比较熟悉，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亚兰人呢，根据一些译本呢，圣经译本把这个亚兰人译成了以东人，那就是说可能现在的亚兰人，现在的叙利亚人有可能是当初的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东这个名号神不是把它消除了吗？没有以东这个名号了，但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族裔，就是这个人还在，可能就是被别的同化了，有可能就是现在叙利亚人就是以东人。下面第十七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米粒在士师记的11:33提到过米粒这个地方。士师记的11:33，弟兄姊妹记下来，回过头看一下。在我们就是，如果这些名字我们经常去查一查，我们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第十八节，大马士革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大马士革我们熟悉啊，现在叙利亚。黑本是叙利亚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当时是盛产一种酒，所以叫黑本酒。第十九节，为但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 晾铁、桂皮、仓铺兑换你的货物。仓铺是什么东西？仓铺是一种香草，是一种香料。这种香料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祭司他们就是那个膏油膏抹的时候，那个膏油里面就有这个材料，就有这个成分。其中的膏油里面有桂皮，有仓铺作为其中的成分，它是一种香料。二十节，底代人用高贵的毯子安提与你交易，阿拉伯人与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阿拉伯人我们知道，那么现在这个阿拉伯人不是现在这个广义上的阿拉伯人，这基达人，基达也是阿拉伯当中的一个部落，那这些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二十二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这个示巴和拉玛的现在也是位于阿拉伯这个半岛，也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莫人与你交易。这儿提到了哈兰，哈兰我们应该熟悉。那么，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时叫亚伯兰。那么就提到了哈兰。神拣选亚伯兰是走了一条曲线，他们本来就在那个东部的乌尔，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一带，在伊拉克那一带的乌尔。然后呢，从乌尔把他们带到北上，到了哈兰，到了哈兰，这个哈兰就是应该在叙利亚那一带。到了哈兰以后呢，又从哈兰这个他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南下，到了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神呼召亚伯拉罕。这个亚述我们知道，亚述人，亚述是在被巴比伦灭掉的。那么亚述这个古城就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啊，它离那个尼尼微古城也不是很远。第二十四节，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二十五节，说他市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那从第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各个国家都与他有经贸往来，用这个各种的东西去兑换。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这个推罗的经济地位，他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周边的国家、周边的这些百姓都对这个推罗有非常大的依赖。所以我们可以下面可以看到，神把推罗毁灭以后，其他国家那个反应，因为这个靠山没有了。那么整个这一段描述了这个推罗的何等的繁华与辉煌，但是这个繁荣与辉煌并不能来带来真正的保障。下面二十六节，神就开始审判。所以今天也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全然美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骄傲到全然美丽。如果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得过的。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有些国家确实很富有，有些国家骄傲的自己很厉害了啊，我的国很厉害，这我的国很厉害，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骄傲，有多厉害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厉害到能够和神对抗。二十六节，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结果荡桨的把他们带到一个大水之处，那么东风就在刮过来，这个东风就是指的巴比伦，神要使用巴比伦，后来使用其他的国家 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这个预言已经预言到了。巴比伦没有让推罗彻底的消失，但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在主前的应该是322或者323年左右，那个亚历山大大帝把推罗彻底打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推罗这个地方。27节，你的材质、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当时那么繁华，这些人都是 帮助他们的，替他们做事的，但是现在在他受审判的日子都沉在海中，一块儿往坑里面掉啊。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教会有的牧者很骄傲，其实神知道那是个瞎子，其他的弟兄姊妹跟着 好像这个教会很复兴很热闹，其实那是一个俱乐部而已，是一个宗教场所而已，最后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块儿往进跳。这我们看到太多，很危险啊！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啊，我们要用要有创意的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提法我们如果不仔细去思想的话好像没什么，仔细去思想这里边问题很大。我们用自己的创意去做主的门徒，这个创意那就要改变嘛，那改变就是我不要用圣经的教导做主的门徒，而是用我们自行一套，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办法的去做主的门徒。这个是离开圣经，离开神的真理，偏离了，偏离的结果很可能，如果做不好搞不好就是异端，这很危险。我们就是真的求神来怜悯，圣灵来引导，来提醒这些牧者。这是我们这儿多伦多教会出现的，我们看到的像这儿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用人的办法去服侍主，偏离圣经。我们不许人，我们不能有创意啊！我们神的话就是神的话，真的是立定在天，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怎么人去改变神的话呢？去改变神的方法呢？啊，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所以我这个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真的要当心。第28节，你掌舵的呼号只剩一发，焦岩都必震动。焦岩都必震动，那就是整个包括推罗在内的这些，也包括这位列国的都会受到影响。推罗的灭亡对列国的影响非常的大，受到震动。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这些财富根本不能带来保障，无法带来拯救。人不管有多有钱，不管国家多有多富有，如果远离了神，一定被神抛弃，被神审判。29节，凡当讲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那原来都在船上的，因为在船上那个船特别的牢不可破，又繁华，里面应有尽有，所以大家都一拥而上到船上去打工，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打工。但是现在都下船等岸，下船等岸就离开船了，弃船而去，基本上船都翻了，所以能逃的赶快逃。30节，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以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这形容的就是当时那个时代人有一种习惯，悲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往身上撒土撒灰尘，在灰里面来回打滚，用麻布束腰把头剃光，在灰中打滚，在地上打滚。我们现在有一些农村地区可能还有，就是悲痛到一定程度满地打滚。这表示就是看到推罗被审判破败灭亡，他们极其的悲痛。第32节，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说没有一个城市像推罗今天这样在海中成为寂寞的。 寂寞的，那就是很孤单，被毁了，化为乌有了，这种情况。他们看到这个退路是想不到，太意外了，这么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竟然落到如此的光景，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就像今天，如果掉线了。
啊，有
了。刚才掉线了。
我那边没声音了。
刚才掉线了，现在好了吧？
好了，好了。
感谢神，求神，求神来操控他的网络。
不是。
刚才我们分享到，就退罗他们为退罗的背回化为乌有来举哀，去哀伤。第33节，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他这个退路曾经是让周边的许多的国民生活上充足，衣食无忧，而且使地上的各个国家的君王特别的丰富。因为退落的原因，周围的国家也变得特别富有，也就是他曾经是这位列国生存的一个供应和保障，这是退落在当时的一个这个地位。但是现在34节说，你在深水当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那被海浪打破，那就被审判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都沉下去。第35节，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海岛那就是指的列国，列国的百姓都为你惊奇。就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谓的全然美丽、铜墙铁壁都不堪一击。他没想到这么样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推罗，居然这么到了败坏的这个光景。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地上的一切的看得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是宝藏。无论我们现在赚再多的钱，有多少的财富，当我们远离神，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遭到神的审判。那个审判是永远的，那个就是一个永远的，那真正的无期徒刑啊！所以我们不要落在那个光景里边，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树林上的骄傲。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我们每天就这样去读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去为神做见证，传福音，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第36节，各国民众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发嘶声，那就是发出害怕的声音，恐惧的声音。那退落的毁灭也给这个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可以想到，因为他们有密切的这样一个经济往来，是他们的生存的依靠。到这个靠山倒了以后，那这些百姓他们的日子，我们可以想到是如何的。所以他们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灾难。最后说，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真正不再存留于世，我们刚才说了，直到就最后亚历山大把推罗彻底铲平以后，推罗这个名号基本上是没有了。从27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为什么要对一个外邦这样的国家来做一个哀歌。那么这些外邦国家，神也透过这个推罗对他的审判，透过推罗的毁灭，让世人警醒，不仅仅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他的选民以色列，让世人都应该警醒，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不要骄傲。这一切无论信主还不信主，这一切都是神给的，神降予给义人，也降予给那些歹人。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有普世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 真的盼望每一个国家，那从君王到百姓都能够到神面前，特别是在这次瘟疫这种艰难当中。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招，我们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审判一个外邦国家，透过这个审判做一个哀歌。推罗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缩影。虽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二十七章所描述的推罗这么繁华，世界其他各国对他的依赖，但是我们说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像这个推罗一样，是魔鬼权势的一个代表。推罗就是魔鬼撒旦一个代表，自以为全然美丽，那撒旦也是自以为全然美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要高的像神一样高，所以这个世人都仰赖他，周边各国的百姓都仰赖推罗。那今天也是，哪一国家如果是特别富裕的话，世人都仰赖，想着办法往这国家跑，最后远离神，难逃神的审判。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凡事上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就了不起，其实我们的所谓的聪明所谓的才华也是神的恩典。神这个属世的所谓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真的人不过就是几十年光景，无论在地上多么的风光，但是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如果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还没有信靠神，还没有归向主，那最后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除了神我们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谁能依靠呢？谁能靠得住呢？我们老年以后我们要靠儿女，儿女能靠得住吗？不一定。我们有时候靠父母，父母真的那么可靠吗？父母能够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吗？也不见得。我们靠谁呢？真的都靠不住，我们只能靠神。神才是公义的，神才是怜悯的慈爱的，他才是全然美丽的。所以离弃神的必然像推罗一样最后遭到彻底性的毁灭啊！这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警醒，我们真的是要千千百百的到神面前，不要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我们也经常去省察自己，我们感觉到心里面有一丝一毫的骄傲的时候，以那种沾沾自喜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要提醒自己，我们到神面前好好祷告，去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是为了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活出他是给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活出荣美的见证。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